今天这个案子，但凡你或你身边的人会喝酒，还真有必要了解一下。好，开始。90后小伙小杨在南京跟人合伙开了一家 KTV， 某天晚上就在自己的 KTV 各类应酬以后，就喝了很多酒，到了凌晨四点左右，在醉驾情况下去盐城找女朋友，结果悲剧发生，追尾大货车当场身亡。悲痛过后，小杨父母就起诉了女友和当天一起喝酒的四个人，要求赔偿。原告律师提出，先说你女友的事儿啊，事发之前你知道她喝了酒要开车来找你，你作为女友还跟小杨打了十多通电话，导致了男友他开车分心，你是完全不顾的男友的生死啊！如果你当时报了警，事故它就不会发生，所以要你赔，有理有据啊。那女友这边呢，觉得非常的冤呐。哎呀，是当天是打了十多通电话，可这些电话都是在小杨开车之前打的呀，并没有影响他开车。其次啊，我虽然知道他喝了酒，但我不知道他要来找我呀。而且我那男友吧，天天在 KTV 工作，喝酒那是家常便饭，难道我要每天报警吗？于是就拒绝承担责任。另外呢，原告同时也没有放过当晚一起喝酒的四个人。你们四个啊，跟死者可都是朋友啊，明知小杨喝酒，没有送他回家也就算了，还没有阻止他开车，你们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责任，你们也要赔钱啊。一起喝酒这四个人吧，也觉得自己很冤哈。事发当天那地儿是 KTV， 就是小杨工作的地方呀，我们要怎么送嘛？他本来就他自己的地盘呀，并且我们当天都是提前走的，我们也没喝什么酒，负什么责？负什么责？而且小杨自己是成年人，整天还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呢，自己的行为当然要自己负责，你怪不得别人。 OK， 案情就这么一个案情。这一类案件法律分析走一波哈。先说女友这儿哈，因为要开车去找女友，要求女友承担责任，根据经验哈，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除非明知醉酒开着车呢，女友还硬要打电话来吵架什么的，干扰了司机的驾驶，并且有证据啊，比如行车记录仪给录着了，到这种程度女友才有可能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不然这个案子哈，那很难让女友承担责任。其次我们再来看一起喝酒这几个人啊，这个类型相对要普遍一些，法官呢一般就盯的那么几件事来看哈，这也算是审判要点了。第一，有没有恶意的灌酒强行劝酒。第二，喝酒以后是不是有能力安顿醉酒者却没有妥善的安顿，比如人都睡倒在马路上了啊，不管，最后被车给碾压了，或者人都吐血了也不送人到医院，最后喝死了等等之类的。第三，醉酒者要去做一些危险过激甚至是违法的事情啊，不制止的，比如喝醉了他要去游泳爬高处马路上乱跑撒酒疯，更普遍的那当然就是醉驾了，这些如果没有制止出了事情是有可能要承担责任的。当然这三点前提是要有证据来证明，并且怂恿放任还是制止了没制止住，最终的比例相差会比较大，甚至从 90% 到 5% 都有可能，具体法官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已有的证据来进行判断。另外关于第三点劝阻这个问题哈，它有个证据学问题，从原告角度，原告是没有办法来证明被告没有劝阻即证明无的难题，所以这个问题要证明也是被告来证明自己做了劝阻的事项。但实际生活当中一般人也不会在喝酒时总是录音取证，对吧？顶多有一点小监控，所以最后的局面往往是原被告都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是否劝阻了这个问题。法官他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哈，也不会强人所难，一般会根据全案来综合来判定甚至来推定。当然如果即使法官考虑的这个点判的比例也不会太多，那如果反过来，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告怂恿放任的话，那责任比例会陡增。至于南京这个案子哈，虽然看不到具体的卷宗，但我判断哈，大概率是不会承担责任。好，这一类案子的要点咱们就快速的分析到这里。那社会经验怎么丰富啊？其实不就是多看一些这些事情吗？ OK， 法律生活不迷路，关注执行稳得住，我们下期再会。